路德呢把这一本圣经呢向德国人民敞开呢，看起来德国在发展的，其实英国也在同样工作。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维克里夫他已经把英文圣经他已经用拉丁文版他就已经翻译过来了，但拉丁文本却有一些错误，就像我们在看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太理解，我觉得那不是错误，而是当初翻译的人他有一些可能对文字上的一个所谓的理解。然后而且手抄圣经非常的昂贵，那当时大概是要有钱人或者贵族才能够购买，加上你知道教会它一定是禁止圣经的流通，因为越多人懂圣经，越多人了解圣经，天主教他们想要欲盖弥彰就越困难。但呢到1516年呢，路德发表他的95条命题的前一年呢，伊拉斯莫斯出版了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新约圣经。好，这里要谈论的就是第一个英国改革家叫做丁道尔，我们这边旧版叫做给他写叫做廷达尔，但是新版的是翻成丁道尔。那丁道尔呢，如果你看他在善恶之争上面他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就是你可以看得见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你可以说学者是什么，学者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那也是一个热心寻求真理的人。那他从伊拉斯摩的希腊文圣经当中他就接受了福音，并毫无畏惧的把自己相信的真理传给别人，他竭力主张一切道理都应以圣经为准则。我想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传达的，马丁路德他在宣告天主教的原罪之外，天主教的罪状之外，他最重要的就是唯有圣经，以圣经为主。所以丁道尔也一样，他也承袭了马丁路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罗马教声称呢是教会把圣经赐给了世人，通常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罗马教他一定要说是他们的权柄把圣经给人，但只有教会才能够解释圣经，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那是教会解释吗？其实并不是，是教皇解释，或者是这一些所谓的教父解释，或者是这些教廷学家解释。丁道尔就反驳这种论调，他说你知道是谁只叫老鹰在空中捕食吗？这同一位上帝也教导他如饥如渴的子民在他的圣言中寻找他们的天赋。你们非但没有把圣经赐给我们，反而把圣经埋藏起来不让我们阅读，还把那些教导圣经的人烧死的也是你们，倘若可能的话，你们巴不得把这圣经也烧掉。所以丁道尔他很勇敢，他其实就直接把当时罗马教的那种意念就把它点出来，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有任何人来读这个圣经，所以他就说你干脆就把这些圣经给烧掉好了。丁道尔这样的讲道呢，这样的论述呢，引起了非常极大的关注，因为很多人就开始想，对，是这个罗马教廷罗马天主教并不是真的想要让大家懂圣经或者理解圣经或者了解圣经的真理，而是他们想要掌握圣经，垄断圣经。但神父们呢，时常提防着他，待他一离开一个工作据点，他们就设法用威吓和污蔑的手段破坏他的工作。他们也经常得逞。丁道尔就这么说了，他说这怎么办呢？我在一个地方撒下了种子，但等我一离开，仇敌就来蹂躏，而我却不能同时在每一个地方爱。唯愿各地的基督徒手中都有他们母语的圣经，他们自己就能抵挡这些诡辩的人了。若没有圣经，就不能把教友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其实你在看这两段，你会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读圣经，我们理解圣经的文字，我们就不会被别人所谬误或者所曲解。但如果你没有圣经，你都只能听别人讲，就是别人告诉你比以上第几节是什么或者哪些是什么，那就会可能就是天主教当时他们所掌权的那一个所谓的权柄跟根据是在那边。所以我想整个改正教会整个这么发达，也是因为后期真的是很多人都可以拿得到圣经，也可以买。丁道尔这时候就建立一个新的目标，他说以色列人在耶和华殿中吟诵的诗篇乃是用以色列的语言，难道福音不该用英国的语言向我们讲话吗？所以这其实我想我们在善恶之声读书会里面，我们有自己本就是本国台湾的，也有对岸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那可能中国大陆它有各种不同的语系，我们台湾叫做方言，那你们那边讲地方语言，可能新疆人讲的话 跟这个我们讲的云南人讲的话会不一样。当然多数人都会讲普通话，但是如果有自己所熟悉那个语系，我就像我知道在台湾有些原住民教会，像台湾他们有自己的台湾圣经，那你会说我们都会看华语啊，我们都懂普通话，为什么要需要有这种属于母语的圣经呢？毕竟母语圣经第一有它的熟悉度，而且有它的认同度。所以当然听到我这边提到说，那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英文圣经啊，不是像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以教会正在日正当中之时，难道亮光比黎明破晓之时还少吗？基督徒应该用他们的母语诵读新的圣经。换句话说，其实当然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官方语言，那官方语言大致上可能你都必须要有一些我们讲的知识或者一些基础，可能有一些没有知识没有基础的他就只懂母语，那这样如果他没有办法学习官方语言，那不就代表他没有办法能够去读这一本圣经吗？但如果有母语版的圣经譬如我们讲的原住民语版的圣经、闽南语版的圣经、客家语版的圣经，那只要他们都熟悉，所以这就听到了他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慢慢的他就在英国这个国家，他就要推动让多数的人有手上一本英文圣经。那结果他这种做法呢，坚定了他素来所怀抱的目标，也就是将本国语言的新约圣经献给他的同胞。那就像说可能他因为他是学者，他是我们讲的学术工作者，他懂拉丁文或者是他懂希腊文，他懂其他的语系，但他的同胞并不懂，所以他想办法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可能很辛苦。我们知道其实翻译母语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知道所有翻译母语圣经的这一些先贤们，他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要让更多自己本家本族的人能够看到这本圣经，能够理解这本圣经。因为你真的理解懂这本圣经，你就不会被人谬误，你也不会被人曲解，你也不会被人整个就是误导。好，那他后来呢，虽然他做了这么大的事工了，但是他又被逼迫。所以你知道你可以看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四章，甚至更早以前，任何一个想要为神做工要为上帝宣教，特别在改正教运动这一块的，当他们努力在做他们觉得该做的时候，那个巨大的压迫就会接踵而来。那他就必须离乡背井，他就到了伦敦，他在那边继续工作，一开始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挠，但是你知道因为他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走到哪里呢，那些罗马教的跟随者或者那罗马教的逼迫者呢，就跟着他一起去，所以这种凶恶的势力就使他必须要逃亡。那全英国呢，似乎对他都闭门不纳，就是他这么努力呢，要把神的话语传到全英国，但是这些英国的可能是比较高知识水平的，或者是可以帮助他的人，却都好像都当作没这回事，都让他吃闭门羹，所以他就决意逃到德国去。哇，他去到了马丁路德做改正教的那一个起点。好，他在德国呢开始印行英文新约版的圣经，他的工作呢两次受到阻拦，每当一个城禁止他工作时，他就到另外一个城去。最后他到了沃牧斯，也就是几年前路德站在议会审判台前为福音辩护的地方。不简单的，你还记得当年路德就是在那边为他所相信的真理做辩护，做他自己的这一种所谓的宣告。那丁道尔也到了这个地方去。这古老的城里有许多支持改正教运动的友人，所以丁道尔在这里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就没有再遇到什么阻拦。不久之后，哇，他不简单，他印了3000本母语圣经，同年呢再版一次，等于他短短两年他印了6000本的母语圣经。换句话说，这6000本的母语圣经如果带回英国去，至少就可以影响6000人，可能还不止，因为一本圣经其实可以蛮多人看的，所以你想所有的影响力几乎都是从这样开始的。可是他这么热心，他这么热情，他可以算是后期英国改革家的第一位，但是他也遭人背叛，落入仇敌的手中，他在监狱里受了好几个月的痛苦，结果他还是殉道了。借此他为他自己的信仰做了见证，但他所预备的武器在往后的世纪中使许多其他的福音战士能够相继兴起作战，直到今日。所以我在想他是第一个，但也因为他这样的殉道，他这样的决心，跟上了他这样我们讲不怕死，所以他后期兴起了许多的英国的这些所谓的改革运动家、改革家。 不少哎、欸，如果你整个去看善恶之争，我看加种种加起来，不管是篇幅多篇篇幅少，恐怕是基本上一个国家来讲，应该算是最多的。好，下一个就是改革家拉蒂默，一样也是英国人，他在讲道时呢，也主张众人应该用母语读圣经。他说圣经的作者就是上帝本身自己。是的，因为我们都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嘛，所以那不是某一个人写的。就算我们知道说这些作者、这些先贤，其实都是上帝来启发他们，上帝来感动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想写什么，或者他们自己我突然要写什么。所以善恶之争是这么说的：圣经具有作者的能力和永恒的性质，任何君王、皇帝、官长和统治者都有顺从他圣言的本分，我们不可另辟。西进，勿要顺从上帝圣言的引领。我们不可随从我们的先祖行事，不要问他们做的是什么，乃是要问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换句话就是说，当然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会循着先人的脚步，或者是可能一些我们讲的前例往例。但如果这些先人的脚步、前例往例并不符合圣经、上帝话语的教导，那我们不是要把它当成引导。也不是把它当成引领，而是它其实是跟圣经是刚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里面就提到，因为你知道在欧洲十国里面，他们是非常注重所谓君权跟威权的。但这里面，拉穆蒂就提出了，当然有君权，当然有威权，那不管是君王也好，贵族也好，但这些东西跟上帝的话语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那拉穆蒂就这么说了。他说：“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谁是全英国最殷勤的主教呢？我看你们都在注意听我提出他的名字，我告诉你们，他就是魔鬼。哇，他不简单呢，他竟然宣告英国的主教就是魔鬼。他说魔鬼从不离开他的教区，你无论什么时候去看他，他总是在岗位上，他一直在工作着。我敢保证，你们绝对找不到他在哪里无所事事。”哪里有魔鬼居留，那里就要抛弃书籍，拿出蜡烛，高歌圣经，取出念珠，熄灭福音的光，点起蜡烛的光，即使在晌午也要点燃它，除掉基督的十字架，高举炼狱的谬论来勒索金钱，不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不帮助贫穷软弱的人，却要设置神龛，装饰木偶石像。除掉上帝的法典和他最神圣的言语，高举人的传统和律法爱，唯愿我们的传道人都能像撒旦、撒篦子和苇草一样殷勤的去撒真理的好种。那其实蛮讽刺的，他就是开玩笑说，反而是为撒旦工作的，他是一天24小时完全不停歇、完全不停止。但是问题是，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撒旦的工作是要把人从光明带出来，进入黑暗。但上帝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要把人从黑暗带出来，然后进入光明。所以说实在的，他很勇敢，但是他也真的点出了当时的问题。在苏格兰呢，另外一个改革家叫科伦巴，他和他的同工所撒的真理种子始终没有完全被消灭。我们看见都是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纵使在英格兰的教会屈服在罗马教数百年之后，苏格兰的教会仍然保持了他们的自由。所以刚才我们在看大部分都是英格兰哦，大概脑补一下，英国是由三个主要的应该算岛屿或领土组成。有人都开玩笑说英国是三兰之国，就是所谓的英格兰、苏格兰跟爱尔兰。那刚才在论述的那个都是属于英格兰，现在我们再看苏格兰。好。苏格兰的教会虽然保持他们的自由，但是到了第12世纪，罗马教会就在这边建立起来。你可以看哦，他怎么写呢？专横独断，并不比他在其他国家的统治稍有逊色，没有一个地方的黑暗比这里更浓厚。但后来终于有一线光明穿透了黑暗。所以你在看善恶之争，你会发现，特别你在看在马丁路德成功改正教以前，到他改正教之后。几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到处充满黑暗，到处看不见光明。但是在黑暗的地方，总会有一线光明可以穿透，使人对将来生出希望。来自英格兰的 罗拉德派信徒及他们带来的圣经，将威克里夫的作品对保留福音知识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每一个世纪都有为福音做见证并殉道的人。我们谈到苏格兰福音怎么来的，从英格兰来。我想在中国大陆也是，中国大陆的疆域非常广大非常广泛，一定是从一个城市进到一个城市。台湾也是，台湾最早其实最早扎根的在台北，然后从台北建立教会就一路往南走，走到了台中，走到了台南，走到了全台湾。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圣经宣教的原则，就当一个地方已经得到这个真理跟亮光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责任，而且他有这个必要性，他要把它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英格兰把福音带进了苏格兰。但这样的改革呢，你又会看见，即便这样的改革，你会看见经常有殉道者的血就会使改革运动受到新的鼓舞。我记得我很多时候有时候在跟比较年轻的这一些孩子们或者是教友在分享说，当在宣教事工启动的时候，总会有许多逼迫。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很多时候逼迫其实是激发更多人愿意心向耶稣基督、心向上帝的一个不二法门。所以你看，当这些人看见这么多殉道者的血留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上，可能留在刑场上，甚至他们有被倒钉十字架，有被钉十字架的，有被火烧的，其实这个对他们在信仰上的追求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大激励。罗马教的领袖呢，忽然惊觉这威胁他们事业的危险，就把苏格兰一些最优秀尊贵的儿女用火刑处死。你看罗马教廷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威胁跟把敌人把他烧死，他们以为把敌人把威胁烧死就没事了，但他们这样做无疑是建立了更多的讲台。这些垂死之人身上所发出的见证是全地的人都听见了，殉道者的话感动了众人的心，使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决心重新挣脱罗马的枷锁。你还记得当年斯提凡的殉道，你看他一点都没有畏惧，甚至他也没有任何的愤怒跟憎恨，甚至他说这是他该做的，而且甚至他要被砸死的时候，他说他相信上帝会接纳他。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当死亡临到中心的信徒，或者死亡临到要做见证的这一些所谓的殉道者面前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所谓的宣教见证在上面。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大概都是平民，结果接下来呢，就看见贵族就出来了。出身贵族、品格高尚的汉米尔顿和威夏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谦卑的信徒，都在火刑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你看，平常寻常老百姓牺牲就算了，因为也许老百姓要争自由，要争他们的权益。那贵族呢？贵族应该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但是连贵族呢，都为这种所谓福音的真理，都为改正运动而殉教的时候，那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当时的英国这个国家什么？不管是在英格兰、苏格兰，或者是未来的爱尔兰，就催生了一个火焰都不能烧灭的人。这个人将要在上帝的指导下敲响苏格兰罗马教的丧钟。好，当然这里面谈到的就叫做约翰诺克斯，我可能还要拜托我们的主席杜牧师，曾离弃了教会的传统和玄奥学说，他饱尝上帝圣言的真理。威夏特不屈不挠的教导坚定了他的决心，这个应该是在后期也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改正教的一个工作者，也算是一个改正教的先驱跟前锋。但是他是被这一位贵族所影响，他让他更有决心，使他放弃罗马教，与那些受逼迫的改正教徒并肩工作。那他的友人呢，甚至竭力劝任他担当传道的工作，他就战战兢兢退缩，因为他觉得好害怕好可怕。他就说，哎，我怎么可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承接一些工作，承接一些责任使命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想说，我可以吗？我够资格吗？我能担当吗？当然严格要讲起来，每个人恩赐不同，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自己够不够资格。但如果那是从天上上帝的邀请的时候，我想就像他的朋友就鼓励他，虽然他害怕，虽然他不敢担负这个责任，但是直到他经过多日的隐居和痛苦的奋斗之后，他终于就知道他不能再退缩，他也不能再拒绝。你想到谁？你想，我想到约拿。约拿也是当上帝告诉他说，哎，你要去那个尼尼微城去宣教的时候，当然他有1000万个理由啦，但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上帝真的要你做这件事情哦，你再跑，跑再远都没有用，上帝都会把你挖回来，上帝会把你找回来。但是他一旦接下这个任务，他就以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翰诺克斯这一位改正教的先驱哈，这一位改革家是很有趣的。他可能想东想西哦，他可能有很多的顾虑，但他决定的时候他就勇往直前，他就不怕死了。还没有决定以前，他可能会怕东怕西哦，可能会担心受怕。所以这个也是有，也许也是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元素。好，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位忠实的改革家毫不畏惧世人，在他周遭猛烈焚烧的殉道者火焰，反而使他越来越发热心。当暴君的刀斧放在他颈上恫吓他时，他毅然坚立，顽强的抵挡多方面的打击，大力摧毁拜偶像的恶习。等一下，那个时候你想哦，这是很有趣的。照讲天主教不是也是敬拜上帝吗？敬拜耶稣基督吗？结果天主教竟然是带头在敬拜偶像。所以你想，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正教？那不是没有道理的。约翰诺克斯终于被带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面前，这一段我非常喜欢。过去虽然有许多改正教的领袖一旦站在他面前，原有的热忱就全然退却，但诺克斯却在女王面前为真理做了坚定不移的见证。诺克斯是一个，哇，这个应该是我们华人的说法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勇士。女王斥责他信奉异端，说他曾经教导人接受国家禁止的宗教，这就违反了上帝吩咐他百姓顺从君王的命令。哎，这个很有道理耶，因为女王就说，哎，那个上帝不是说要服从君王吗？可是诺克斯他是这么回答的哦，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这样想，假设我们有机会被带到议会面前，或者被带到有威权的，甚至是总统或者是国王面前，然后我们要怎么宣告自己的信仰呢？这一段是这么说的：纯正宗教的原动力和权威不是从世上的君王来的，乃是从永生的上帝而来。所以百姓没有义务按照他们君王的喜好来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君王往往是最不明白上帝纯正之宗教的。如果亚伯拉罕的所有后代子孙都因长久做了法老的百姓而信了法老的宗教，你想世上存在的将是什么宗教？或者使徒时代的人都相信了罗马皇帝的宗教，那么地上会有什么宗教？所以女王，你可以看出上帝虽然命令百姓要顺服君王，但他们却没有信从君王所信之宗教的义务。换句话说，你看到诺克斯他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也明确，而且一点都不含糊。他意思是说，上帝要百姓顺服君王，是那个君王他是相信上帝的。如果那个君王他并不相信上帝，或者那个君王他所相信的那一个所谓的上帝是被曲解的或者被谬误的，那百姓其实是没有必要去顺服或者去尊重或者是去按照君王的吩咐。所以你想哦，这么严重的控诉，女王应该勃然大怒，说把这个人拖出去斩了，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在威权之人面前，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害怕，不一定要恐惧。玛丽女王就这么说：你这样解释圣经，而他们却那样解释啊，指的就是罗马教的那些教师啊，我到底应该相信谁？谁可以做裁判呢？所以换句话说，因为他按着正义、按着真理、按着正道去解释他对圣经的了解，对上帝的敬畏跟顺服，欸，所以玛丽女王也认为这是英国的女王，英国的国王好像是，欸，他讲的有道理。可是我过去听的那一套呢，那到底谁对谁错呢？改革家这么回答：你应该相信那在圣经内明白发言的上帝，若是离开了圣经的教训，那么你就不要信这个说法，也不要信那个说法。上帝的话本身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处经文师父不易明白，那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灵就必在另一段经文中将它解释得更清楚。所以除了对于那些顽梗刚愎自愿留在无知之人无知之中的人以外，圣经并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 其实他是在鼓励哦，英国的这一位女王说，他相信他并不是那一个完整刚愎，所以就是要他打开圣经自己去理解。这就是那无畏的改革家不畏性命的危险，在女王面前传讲的真理。他以同样坚强的勇气继续贯彻他的目的，始终不渝的警醒祈祷，为主作战，直到苏格兰挣脱了罗马教的桎梏。所以最后苏格兰也宣告自由，这个罗马教廷也管不动苏格兰了。那你会发现英格兰苏格兰接下来呢会不会是爱尔兰，当然还在英格兰的部分呢。英格兰立新教为国教之后，逼迫的事只是减少，并没有完全停止。国教虽然革除了许多罗马教的道理，但仍保留了不少仪式。教皇的主权固然被拒绝了，但皇帝竟登上了教会元首的地位。教会的礼节中仍有许多离纯福音离福音纯正和简朴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明白宗教自由的大原则。换句话说，英国虽然把基督教改就是罗马天主教罗马教改为国教，但是它不是遵从上帝，它是遵从国王。所以你会看见在17世纪有上千位的传道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百姓则除了国教规定的聚会之外，仍不得参加任何其他的宗教集会，否则就要科以极重的罚金或遭到监禁放逐的处分。换句话说，换汤不换药啦，只是把罗马天主教改成英国天主教而已啦。当然我们不能这么批评啦，但你会发现其实后来英国的建立也就是因为英国国教的关系，因为你知道清教徒嘛，他们觉得英国国教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就离开，当然是在后面的啦，三个之争也一样会写到。好，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里面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挣扎，但是在这些征战挣扎当中，大家一样祈祷赞美，虽然可能生活经常是朝不保夕，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离弃上帝。然后所以这边讲说，正如使徒的日子一样，逼迫反而推广了福音。这个时候就看见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本人约翰，他要把他译成约翰班扬，在挤满了放荡罪人和罪恶重犯的污秽监狱之中，哎，竟然有人在监狱可以宣教了哦，却能呼吸天上的空气。他在那里写了一本奇妙的预言，就是描写朝圣者从将王之地到天城的旅程，从培德福监狱所发出的声音，以生动的感化力向人说话达200余年之久。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和《罪魁蒙恩记》这两本书引领了许多人走向生命之路。所以你看见英国的这一些改革家，有些人是平民，有些人是学者，有些人是贵族，甚至有些人你不晓得，因为找不到他的背景，他是在监狱也是在服刑呢，还是在服务的，但是看得出来他就是在做监狱宣教跟监狱布道。好，接下来是三个人在一起的，巴克斯特弗拉维尔和阿利因，以及其他有才能学士并有丰富基督徒经验的人也相继兴起。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平民百姓哦，可以说是只要是属于是学流派学者派的，都大家都就是誉为风潮，就是愿意在这个所谓的改正教运动上奉献他们的一份心力，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勇敢的争辩。这些人虽然被世上的统治者褫夺公权，失去法律的保障，但他们所成就的功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弗拉维尔的《生命之泉》也是一本书，《蒙恩之法》曾教导了成千上百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基督。巴克斯特的《改正的牧师》曾使许多渴望上帝工作复兴的人获益良多，他所著的《圣徒永远的安息》更使许多人得到那为上帝子民存留的安息。去年开始吧，或者是今年，总会就开始推广圣乐之争 2.0， 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读它呢？对，讲给我听就好了，或者是我们就了解就好了。你会发现在英国的改革运动里面，书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有这个荣幸跟大家分享，你听见了有几本书，所以书第一它不会腐朽，第二书可以无限的传递。所以我想为什么神上帝呢，耶和华 会使用我们的华爱伦怀姐妹，怀姐妹也说她是一个使女，她是一个信使。不管是预言之灵那五本，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使徒行述善恶之争，历代愿望，其实这些书就是要我们传递可以改变更多的人。好，一百年后呢，这里也谈到了他因为英国的整个改革运动，他不是只在那个停滞在那个地方，而是当马丁路德改正一百年后，在属灵黑暗的日子，怀特斐德和卫斯理兄弟出来为上帝传播真光的人，当时英国的人民在国教的管理之下已经渐渐陷入宗教堕落。就说其实整个改革运动，整个改正教运动，不是我们所想象我们所看见的啊，三年五年啊，五年十年啊，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就好像会成就大光景，没有，很多时候也许会更久，可能会三十五十一百。像你看你可以这样想象哦，基督安息日会1863年建立教会到现在还不到200年呢，所以其实整个在不到200年的整个历程当中，我们宣教的范围也很广泛，但我们就因此满足吗？没有，因为你看整个英国的整个改正运动到100年后还兴起了一个，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第14章应该是最重要而且是我们最熟悉的，叫做约翰卫斯理。我刚才我还没有完全进入之前，我就有听到我们的主持人主席他就用那个语音放出约翰卫斯理。那当然旧版的是叫卫斯理约翰，新版的就把它直接就是叫做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是谁呢？他其实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寻道会，对不对？寻道会卫理公会的共同创办人，然后寻道会的
美英美会、
就是美英美会所以怀师母的美英美会就是
对。
OK， 好，谢谢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杜牧师。所以了解威翰卫斯理跟我们安息日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原本的华爱伦姐妹就是美依美教会的。好，这里谈到了威翰卫斯理路德清楚教导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这个时候已经几乎都被人家遗忘。因为我刚才讲到英国国教已经愈为风行，你知道有时候在威权的统治
没有声音哦，你那个按到静音了是吗？赖牧师你那边没有声音。
有线了。
赖牧师被静音了。他可能掉线的话，他可能再进来。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英国的后来发展西方欧洲整个宗教改革的一个过程。那没有进来还没进来。OK， 好， 还是没有进来啊。Hello。我们在等的时候啊，我们就或许继续来到这边这一段哦，就是有一次那个查理卫斯理呢，他就生病得很重嘛，那人家就有人问他哈，你的信仰所带给你的永生希望寄托在哪里哦？那他就回答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侍奉上帝了。”那很像就是他是已经鞠躬尽瘁的一种感觉。赖牧师会不会掉线？他自己都不知道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或许我来通知他一下。
现在也进不来了，100人了，这已经。
OK，现在100人，对对对，他也有可能进不来。好，我看看那个秘密师母会不会可以。
我再注意一下看看。
好，不好意思，你退出看看。你是不是进不
过热，我重开。
？OK，那你你再
可
进
以，
来。
我现在接到另外一个。
哦，那你还是要进回来原本这边这一个，
可是那一个已经满了，我进
对，
不
我
去。
现在已经有人退了，已经有人退了，你再进来一次，
不好意思，
现在
好。
才92个人可以进。
好，那威斯理他这一段故事他所记载的就是大家比较有印象、有蛮传奇的、就代表性的故事哦。就是意思就是在他危急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心里面平安跟保证哦，但他却看到有一批基督徒，他们真是心里面是有盼望的在各样的一种危险或是别人的一种排挤跟。对他们的鄙视，但他们心中很像还是
可以
非
听
常
到我
淡
声音
定。
吗？
OK，好，OK，
不好意
可以
思，不
进
好意
来
思，
了。
今晚状况版书可能因为开了一天的执委会，我手机也扛不住啊。对，所以我现在把它换另外一个。嘿，OK，好，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谈谈卫斯理哈，就你可以看见，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看见当世纪黑暗的时候呢，这两个呢兄弟本来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友。他们愿意寻求上帝的恩眷，那他们这边得到的讯息就告诉他们说，并不代表说国教是不好的，而是国教是不完全的。所以当有一次 查理·卫斯理患病预测命不久矣的时候，有人就问他，哎，请问卫斯理先生，你对于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侍奉上帝。查理看出那发问的朋友似乎不太满意他的回答，心中便想到，什么？难道我的努力还不足以作为他希望的根据吗？难道他要剥夺我努力的功劳吗？我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了吗？这足以说明那笼罩教会的是何等深沉的黑暗。这黑暗隐蔽了救赎的真理，把基督的荣耀夺去，并使人心转离了他们唯一救恩的希望，并十字架是救赎主的宝血。这当然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英国国教的转换并不是让人民要心向上帝，心向耶稣基督，而是英国国教的转换是要让人民去等于换一个角度去敬拜所谓的国王，或者是崇拜国王，甚至把英国国王当成是一种所谓另类的一种神子信仰来拜。那当然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一对兄弟。所以查理和他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涉及人的言语行为，也管束人的心思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应该要过新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殷勤祈祷，克制他们本性的一些欲念，过着克己慈善谦卑的生活，而且严谨的遵守许多规定。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就他们最大的愿望，但他们发现不够，因为即便把自己这样的有点类似像这种苦行僧这样的修行方式，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如路德在埃尔富特的修道院小事里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苦的是那他极度不安的问题，是人在上帝面前只能成为义呢？所以当然你会发现每一个改正家、改革家，特别不管是我们看见的上一章的荷兰或者是挪威、瑞典，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色，但来到了英国，其实上帝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好，没有多久呢，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兄弟呢就被安立为牧师，奉命往美国宣教。同船的人有一班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约翰卫斯理他几乎面临死亡，自觉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们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倚靠。这边他讲说因为蛮长的，所以就鼓励大家回去看，就是通常我们遇到这种狂风暴雨，遇到生命的危险，我们都会害怕。那一样呢，这一群人也就是摩拉维亚兄弟弟兄会的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却一点都没有害怕，也没有怨言。所以这对对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经验。到了美国呢，萨凡纳的约翰卫斯理与这些摩拉维亚派的人暂时同住，我想他应该是在船上看见了他们的那种勇气跟忠心，还有他们的信心，所以他就很好奇。所以这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激励，就是人家如果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兴趣，也许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我们这一个人好奇也不见得是我们多会讲或者我们多会传道理，当然那也很重要啦，因为福音本来就是要传扬嘛。但是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给人的感觉，那应该也是非常重要。他因他们基督徒生活深受感动，他们的宗教聚会与英国国教那种没有生气的形式主义大不相同。关于这一点，卫斯理是这么写的，整个聚会那种极其单纯和严肃的精神，几乎使我忘掉了1700年的距离，想象自己是在参加那些不重外表和不拘形式的聚会，乃是制作帐篷的保罗，或是做渔夫的彼得所主持的。然而他们却有圣灵和能力的明证。换句话说，约翰卫斯理发现一件事情，虽然英国国教可能很隆重啊，然后很炫耀啊，或者是很尊贵，但是看不见圣灵，也看不见能力。所以卫斯理回到英国，他在摩拉维亚派的一个传教士教导之下，他更加清楚明白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施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却已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了我凭据， 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当然，三乐之争告诉我们的是，摩拉维亚派这一群忠心的基督徒、改正教徒，是完完全全具体而且深刻的影响卫斯理。那我想要问我自己或者问大家的是，如果我们是复临信徒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像摩拉维亚派的这一群忠心的改正教徒，我们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许搞不好将来我们影响的也会是一个复临宗派或者复临教派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宣教家，也不一定。我相信摩拉维亚派这一群人也没有想到未来他们竟然影响了一位约翰卫斯理，他总共有50万的信徒啊，这后面会提到。卫斯理经过多年疲倦刻苦的努力，多年的刻苦克己，又受了多年的辱骂和委屈，他以一贯寻求上帝唯一的目的，如今他已经找到上帝，并发现他过去想靠祷告、禁食、施舍、克己而来的恩典，乃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得来的恩赐。过去他可能想说，我只要常多祷告啊、禁食啊，我把我的钱给别人啊，或者我让我自己做苦行僧的生活啊，我就会得到恩典。他现在才发现他什么都不需要去付这个代价。好，那这是上帝带领他的方式，因为这很重要，他必须要建立他的中心思想。他建立了在基督里的信心，就心中火热，渴望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就这么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隅，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讲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所以他不是说我只向英国人宣教哦，他说他要向全世界所有的人宣教。当然他一样过着严谨克己的生活，但他已经不觉得那是他信仰的基础，而是那只是他要过的生活而已。好，那他们虽然本来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就固守他敬拜的仪式呢，但主在圣经当中向他们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我想怀斯牧也是，刚才谢谢我们的主席杜牧师帮我们提出，怀艾伦姐妹怀斯牧原本是美依美会的，那怀雅各牧师当初还没有成为牧者，他只是一位怀雅各弟兄，他是浸信会的。那我相信美依美会跟浸信会其实都有他们非常忠心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也有他们好的原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三乐之声告诉我们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在每一个福音的信息当中，在福音的接触当中，或者福音的选择当中，我们要得到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可能人家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身边的很多基督徒啊，他并不像我们这么严谨啊，像我们这么严格。你只要想说，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要给我们那个更高的标准。好，圣灵督促他们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有至高者的能力随着他们，千万人信服并真心悔改了。这些羊群必须受到保护，脱离残暴豺狼的伤害。卫斯理本来无意成立一个新的宗派，只是在所谓的巡礼团契的名义之下把信徒组织起来，刚才我讲到的所谓的巡礼会，就是卫斯理所建立的。这些传教士呢，在遭遇国教反对一事上乃是不可思议且难以忍受，但上帝凭着他的大智慧执掌万事，使改革工作从教会内部开始。如果改革工作完全由教会外面而来，他就不能深入最需要的地方。但领导奋心的传教士既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并在教会范围之内随时随地有机会进行工作，真理就能进行那借其他方法不能接触的地方。所以我在想，1863年我们要建立全球总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争论，也有人认为说我们只要忠心就好，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教会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组织呢？我想你在圣乐之争在这一章你就看见了，当内外部都可以上行下效的时候，那才会是真正的改正运动，那才会是真正的改革宣教。在卫斯理的时代呢，正如教会历史中各世代一样，具不同恩赐的人成就了各自不同的工作，他们在教义的认识虽然见解略有出入，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可能一些想法跟你不是那么完全，但只要真理的原则是一样，其实我们都可以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但如果真理的原则不一样，我想也不是要去骂他们或者去批评他们指责他们，而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真理的原则。但个人还是受到上帝圣灵的感动，在引人归向基督的大前提之下联合一致。怀特斐德和卫斯理兄弟之间在意见上的不同有一次险些造成分裂，但是他们既在基督的门下学会了温柔，所以互相忍耐和彼此相爱的心终于使他们言归于好。正当谬论和罪孽充斥各地， 罪人行将败亡之时，他们哪里还有功夫彼此争辩呢？所以当他们有一致的信念、一致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会去有任何这种所谓的内部斗争或内部征战。但这里面就谈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在做这种所谓他们觉得必须要做，而且是上帝要他们做的这种所谓宣扬真光、宣扬真道的这样的福音事工的时候，相对的撒旦不会放过他们。所以这里善恶之争就告诉我们，卫斯理曾经有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他说，当我们循着一条滑溜的小道下山进城时，许多人想要把我推下去，明知我一跌倒就必永远起不来了，但我至终没有失足，连滑一下也没有，直到我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手。虽然许多人想要拉着我的领子或衣服把我拖倒，但总也没有抓住，只有一个人抓到我燕尾服后部的半翼，就被他扯掉了。另一半翼的口袋里有一张钞票，却只被他扯掉一半。一个孔武有力的人在我后边用一根橡木棍攻击我好几次，他若能用这根棍子打中我后脑，只需一下他就不必再打了，但每一次他的棍子都偏了过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我那时是无法左右闪躲的。另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举起手要打我，可是忽然他的手却落了下来，只是摸着我的头说，哎呀，他的头发多么柔软啊。好，卫斯理怎么说呢？他说，那些最先改变敌意的都是城中的好汉，每次暴动总是他们领头的，其中一个人还是斗熊场中的好手。所以上帝用何等温柔的手段预备了我们去实行他的旨意啊。两年前有一块砖头打中了我的肩头，过了一年又有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鼻梁，上个月我挨了一拳，今天晚上挨了两拳，一拳在进村以前，一拳在离村之后，可是我都没有受伤，因为头一个人虽然用尽他的全力锤击我的胸膛，另一个人打中我的嘴，以致当时鲜血直流，但我却没有感到一丝疼痛，好像是他们只用了一根稻草碰了我一下似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虽然有许多的威逼压迫攻击，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上帝都带领约翰卫斯理，让他不可思议的都一一把他度过。早期的巡礼会教徒不分平信徒或传道人，时常遭受国教教友和因他们歪曲事实而被煽动之暴动被暴徒的讥笑与逼迫。你想哦，罗马天主教压逼他们，想要伤害他们，或者想要取他们的性命就算了，连英国国教也一起来凑热闹，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时常被传唤到法庭受审，当时的法庭徒有其名，实际上根本不按律法行事，他们时常遭受逼迫之人的残害。这边我就带兵把他带过去，其实你会看见这样的宣教的工作并不容易啊，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说啊，很轻松很清醒。所以我记得多年以前有一群韩国青年人说要到回教国家去宣教，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结果路上就被一部车子给掠夺了，那后来到底生死未卜没有人晓得。当然我们不是说去做这种福音宣教的事工不能开开心心，而是其实你应该知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你要做宣教的工作，其实是要破釜沉舟的。就我记得，当然那不是我们教会的啦，就我们知道台湾的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就是台北的马偕医师，然后台中的应该是蓝大卫医师，然后南台湾应该就是马雅各医师。他们其实离开自己国家来台湾做医疗布道，都是跟他们的父母亲说可能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当然你会看见约翰卫斯理他的整个他的勇气跟决心，也就是知道说他在走这一条路不容易。那所以当然他越来就越有他这种所谓宣教的功能跟他的这个果效，越来越多人相信他。所以英国在卫斯理时代所显示的种种灵性衰落的状况，都是唯信主义者的教导造成的结果。许多人主张基督已经废弃了道德律法，所以基督徒没有遵守的责任。一个人只要相信，他就可以脱离好行为的奴役， 其他人虽然承认律法的永久性，却声称传道人大可不必劝勉人顺从律法的条例，因为蒙上帝拣选得救的人，必由于上帝恩典无可抗拒的动力，自然就有敬虔和道德的行为，而那些注定永远灭亡的人，却没有力量顺从上帝的律法。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些都是谬论，但这些谬论听起来又好像很有道理，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卫斯理他就必须要拨乱反正。那当然不单这样哦，还有一些人主张蒙拣选的人不会从恩典上堕落，也不会失去上帝的恩眷，于是产生了更可证的结论，他们所做的恶事实在不算为罪，也不算违反上帝的律法，因此他们不必承认他们的罪，也不必借着悔改来除掉罪恶。所以他们声称，如果一个人蒙拣选的犯了一件最卑劣的罪行，纵然大家认为他是一件严重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但在上帝眼中却不算为罪，因为蒙拣选之人的本质和特性不可能做出什么上帝不喜悦或禁止的事。你会发现谬论一套比一套更犀利啊！这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就会发展出英国国教的赎罪券了。好，但总有约翰卫斯理，这些怪异的道理与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和神学家后来的论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认为上帝没有定下什么永不改变的律法作为正义的标准，而道德的标准乃是由社会的本身来决定，并且是时常变化的。这些思想是由同一个魔王所灌输的，然后知道那个魔王就是撒旦啊。从前他在天上无罪的居民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工作，意欲摧毁上帝律法合理的约束。所以这种上帝的谕旨的教导常常会使人堕落，也会使人谬误，也会使人扭曲。所以接下来约翰卫斯理的工作就来了，他怎么说呢？当然他就宣告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他这话的意思乃是我来是要建立律法，显出他的完美。不管世人为他加上多少虚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和完全的意义，写明每一条诫命的长度、宽度和整体范围，便写明它的高度、深度，以及其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所以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我想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些美德方面极度匮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出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约翰卫斯理他提出了非常多的论述，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相当喜欢的。卫斯理说，基督福音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些公然无忌的论断律法和批评律法的人，他们教训人不但要破坏、取消、放宽，使之失效其中的一条，无论是最小或是最大的，而且还要一下子废除全部律法。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看黄艾伦怀姐妹的叙述跟她的一些著作的时候，她有提到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废除律法，是因为没有律法他就没有人可以辖制他，没有人可以管制他，甚至也没有人可以约束他。当然有些人是不喜欢被约束，也不喜欢被辖制，也不喜欢被管制，当然他就觉得没有律法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还是要看看卫斯理怎么说了。所以说这个强烈而欺骗而来的一切状况中，最令人惊骇的就是那些受其迷惑之人真诚的相信推翻律法才是荣耀基督，破坏他的教训才是遵从他的使命。是的，我们遵从他，正像犹大从前对他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一样。耶稣大可以对他们每个人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他们一面谈论他的宝血，一面摘去他的冠冕，并且推进他的福音作为借口来减轻他律法的要求。 这无疑是用亲嘴的暗号把他出卖了。人若借着宣讲信心而直接或间接的废弃顺从的任何部分，或借宣讲基督而废除或削弱上帝律法最小的一条，他就不能摆脱这个罪名。当然也有人主张传扬福音就足以达到律法的一切功用，卫斯理就这么回答，这种说法我们绝对否定。传扬福音并不能达到律法的首要功能，那就是使人知罪，唤醒那些在地狱边缘沉睡的人。使徒保罗声明，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必须先知道自己的罪，才能真正感觉自己需要基督赎罪之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了。你没病你去找医生，医生都会觉得你来干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病吗？就像我作为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有一些是我自己没有发现引而未现的，但不会是这个样子耶稣就控诉我们，而是耶稣让我们知道，既然你有病你就要医病，你就要去找医生。好，最后呢也就在第14章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的话，因为我现在不晓得现在时间大概几点， OK，可不可以邀请你可以尝试你不一定要打开麦克风，但你陪我一起来把这一段读完。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的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80余年的一生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结束的那个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天哪，一个卫斯理有50多万人来跟从他。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解放而过上更高尚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他的教导而得到更深刻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之多，若不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于上帝国度时，是无法知晓的。他的人生呢，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所以我想怀斯姆他在著作善恶之争的时候，虽然可能我们都会说他只有国小3年级，他的学问没这么高，但他在查考天使给他这些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想他在写这些东西，我觉得怀艾伦怀姐妹本身自己也得到非常强大的洗涤跟教导。就像我们现在在看他，我自己都觉得我也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洗涤跟教导。这是什么教导呢？就是唯愿这位基督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我们就希望当我们看见约翰卫斯理这么忠心、这么不畏惧，然后大无畏的勇往直前，他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也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别我们愿意拨时间在这个善恶之争读书会。好，谢谢大家，这是今天晚上呢我透过这个第14章后期的英国改革家跟大家分享。不好意思，因为设备的问题，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把设备把它改良。好，我把时间交还给主席。
好，非常谢谢赖牧师今天晚上给我们的分享哦。对，除了这个设备可能有一点状况以外哦，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种热情哦，还有在这个这个故事哦，教会历史的故事里头，感到赖牧师在这里所有的领受都能够传递给我们。当然最终是修行在个人也盼望我们从先贤们所看到他们的见证，他们身体力行。他们体验上帝奇妙的一些带领那带给教会的历史有诸多的祝福哦。那当然我们是承先启后接下这样的一个棒子也在世界的末了呢能够扮演好上帝要我们的角色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研究三恶之争非常重要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哦。好的那我们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那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一些补充分享，或者是你有一些提问，或者是有一些议题要来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再接受一两个人的交流。如果有的话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很像另外一个 Zoom 很像是没有，据说是没有声音出来，所以大家就 尽可能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比较塞满的现象啊。如果你有需要分享什么要交流的话，你可以打开麦哈，来一起一同交流。那也希望说这个西方的教会历史啊，那么也传递到我们亚洲来。那么因为华亚伦师母的时代啊，他对于这个亚洲的圣公就没有太多的描述，否则事实上我们的教会历史，亚洲啦，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历史，还有其他哈这东南亚的教会历史，其实也是挺精彩的哦，也是蛮激励人心的。对，那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把它记录跟传递了。OK， 好，我们呢谢谢赖牧师在今天晚上给我们的分享哦，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做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您在我们的先贤当中受到你的感召，他们带着主你所加添的力量，他们凭着信心越过他们的困境，面对他们的逼迫跟压力，他们将主所给他们真理的看见能够保留下来，也传递出来，好叫我们后世代的教会承先启后，让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见证主，能够为主来摆上那美好的生命，将这好的信息传递给人。如今我们在这些教会的历史里头看见那些英勇的先贤们，我们也愿意你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每一位，使我们有勇气经历主你的同在，在面对各样的考验试探的时候，真是能够为主而站出，就像当年不管是大英里或者大卫，还有各个先贤们他们所为我们立的榜样一样，我们也会为下一代来立下榜样。主啊，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你来日子近了，也叫我们忠心到底传扬福音，带给世人更多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